岳平他娘李氏命不当绝，被个长胡子老头把他救了，而且进行了妥善的安置，把他送到君山狮子寨，交给他徒弟千面仙缘孙敬。还于是这两口子才好，净干好事。你看咱们说这书里头贯穿始终，有不少的人专门除暴安良，做好事，以救人为己任。那时候古人他讲究这个，就说做点好事也无需要大吹大擂，谁表扬啊，啊紧哄着紧劝着，这还可了不得了，做好事那算个什么呢，理所应该做的。拿这夫妻来说，老师送来李氏，一交代身世，他是谁是谁，你们千万要尽心尽职保护夫人的安全，师父放心，交给我们，交给我们。慢说有师父没您，我们也是应尽之责。对待李氏夫人，哎，奉若上宾，专门拨出人来服侍。两口子不放心，一日数次问安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开始抚养着身体，慢慢的李氏夫人身体复原。但是心里难过呀，现在落得光身一人，女儿又死得那么惨，能不难过吗？仍然是用眼泪洗脸度日啊。好在人都好，天天给解释，这个心呢还宽松了一些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什么原因呢？这秦桧在临安听信儿呢，这俩借差走了，一去不回头。等了那么长的时间，等了那么多日子，烟空信鸟。他赶紧派出大内的杀手沿路寻访，打听打听怎么回事。结果找到地方，在断云崖下发现两具腐烂的尸体，一辨认是那俩劫差，但是翠云姑娘没有。你说怎么回事？翠云姑娘被高人所救，后文书咱再说。光发现两具尸体，哎呦，回去一报告秦桧，秦桧一听什么跑了，嗨，这好，这谁干的活，把我的人给杀了还逃之夭夭，这要留着对我是极大的不利，骚婆。话这一交代下去，各省各县全都闻风而动，搜山啊，搜啊，找啊，君山狮子寨就不平稳了。孙敬夫妻一听这风声越来越紧，早晚搜到这儿怎么办呢？赶紧请示了长胡子老头，问了老师，最后老头给出个主意，大宋朝不行啊，想在这儿找个安全的地方太难，干脆我出个下策吧，不必管我，你们遣善狮子寨，马上带着金银细软应用之物，保护着夫人过江上大金国吧。你看，相反的，金国倒安全，但宋朝倒不安全。就这样历尽艰辛，这夫妻二人保护着李氏过长江到了大金。一开始隐姓埋名，到这儿他害怕呀，两个国家呀都是化名的，说是买卖人。首先住的开封府，就是东京汴梁开封，原来北宋的时候的国都，在这儿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住下了，好在有钱，吃饭还不成问题。哎，就盼着找个什么地方买两间房住下呢。到了这儿，人生地不熟啊，他害怕，心没底，在这儿住了不到俩月，突然有一天，这小店房外来了不少马匹，都是当官差的，把小店给包围了。到里边把孙敬给找着了，孙敬吓了一跳，哟，大宋朝不安全，大金国照旧啊，发案了， 这就准备决斗。哪知道进来这些人乐呵呵的，您了姓马吗？他隐姓埋名了，不敢说姓孙，化名姓马，叫马二。您是马二吗？啊，是我。哎呀，马掌柜的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您升了官了。我们奉大元帅所差来接您进府当官。走吧走吧走吧走。啊，我当官了？不能吧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错，就是您。您不是从宋朝来的吗？那走吧，那就没错。孙敬是一万个不相信，知道这是谎话，有心拼命。还有老伴儿，尤其还有李氏夫人，我倒不怕，那不就暴露了身份吗？他为了心存侥幸，没动武，心说呀，哎，咱们走一步看一步，就这样顺顺从从的上了车子，进了开封。到开封，人家房子都给耗好了，让他们住进去。哎呦，盛情款待。呀，这孙敬纳闷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跟谁打听也打听不出来是怎么回事。每天有人给送饭，缺什么给送什么。在官衙里头待着，住了不到一个月，这一天车辆又来了，搬家了，搬到中都。中都啊，就是金兀术坐镇的中都，挪到这儿来，搬进大元帅都督府。这条件就更好了，仍然是奉若上宾，有人专门服侍着，你问什么也问不出来。李氏有时候也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做梦吗？哎呀，夫人您不必着急呀，这里边肯定有套头，您就安心呢，在这歇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早晚事情能弄清楚。三个月之后的一天，有人进来了。马师傅，大元帅有请。
找我？
对，走。大元帅那就是金兀术，找他，他算个老几儿？想都不敢想。你别看千面仙缘那么大的能耐，见这么高的人物，腿肚子也有点转筋了。到了一间密室，小屋不大，地毯安乐椅，金兀术身穿便装在这坐着。孙敬一进来就跪下了，也不敢抬头，
参拜大元帅。
平身。先生请坐。哎呦，有大帅在此，吓死我也不敢坐。哎，坐下讲话随便。一挥手，仆人们都撤出去，屋里就剩他们俩人，房门都带好了。这孙敬就在旁边站着。孙先生，你真是个义士，来来，坐坐去，坐下讲话。孙敬头眼一看，啊，这就是金兀术，人高马大，大脸蛋子这么大，花白胡须，二目如灯，说话那声音嗡嗡的，那汉语说的相当棒。汉语就咱这普通话说的特好，听得清清的，但你仔细听听啊，多少金兀术舌头根有点发硬，说着说着打个卷儿。你要不注意的话，说的相当标准，他这心就放下了，坐到旁边。金兀术跟他说：“孙先生，不必演戏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马二。”你是化了名了，关于你的出身，一切本帅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原来是君山狮子寨的寨主，对不对？你夫人姓于，对不？跟你们在一起那个女人就是岳飞的夫人李氏，对不？哎，扑通，孙敬跪下，一看也瞒不了，
金兀术真神人，
好几个月没问话，闹了半天调查去了，摸的这个底细怎么这么清啊，知道欺骗不了。孙敬贵说什么呢？大元帅，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，您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英雄，我有一事说明啊，岳飞已死，不能株连九族，现在就剩下他夫人了，一个弱小的女子，难道大元帅还不能把他放过吗？他有何罪？我欺骗了大帅，我欺骗了大金国，我们夫妻二人愿双双替死，您把岳飞的夫人给饶了就行了，我求大元帅。哈哈哈哈，孙先生请起呀、啊！我要有心加害他，还用这么长时间吗？我还这么恭敬他吗？不可能的，本帅没有害他的意思，不但不想害，我还想把他养起来。不过孙先生，你真是侠肝义胆，我最赞成这样的人。别看我是大金国的人，我喜欢大宋朝的英雄好汉。你是个义士，你图什么？不图升官，不图发财，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在危难之中能救一个弱小的女人，我佩服的不得了。往往的人趋炎附势啊，全都是锦上添花，哪有几个雪里送炭的？人不都是这样？某某人升了官了，某某人发了财了，溜须的一大帮全到了。这人一旦倒了霉，这些人皆作鸟兽散，连门都不敢登，话都不敢说。这都是势利小人，你则不然。你说你图什么？所以我对你非常崇敬。你不必害怕，咱们交个朋友。我告诉手下人说的清楚，加封你二品带刀的侍卫，你领着二品官的俸禄就在我这大元帅府，我给你二品官，你是个好人，我要教你这样的人，势利小人我不想教。从此之后你不必隐瞒身份，明天我准备便宴宴请李氏夫人，你们是越随便越好。哎呀，我谢谢你了，我谢谢你了，大帅，您这是了不起的人。怪不得有那么句话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您是顶天立地的伟人呢。过去我看错了，我就知道恨你， 我骂您的话太难听了，我认为你什么也不懂，就认为你是个杀人的魔王，要这么一看，您真是个正人君子。回去了，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觉，跟夫人说，跟李氏说，李氏夫人听完也又惊又喜。第二天金兀术设便宴款待他们三人，特别是李氏，金兀术当面表态，夫人你放心，我跟你丈夫岳飞光有国仇无有私恨，我们俩有什么仇？谁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头去了？没有，只是我是大金国的四郎主，为了争夺天下不得不调动军队，而岳飞呢是大宋朝的干国忠良，故此我们两个人结上仇了，那是在战场，私下里我们有什么恩怨？没有，现在我们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领土我们占了，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有说的。大宋朝的国人，我最赞成的就是你丈夫岳飞，我把他树为我的楷模，我太喜欢他，太崇敬他了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你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绝不加害你，愿意在这待着，我养你一辈子，不但养着你，早晚还召集你家人团聚。
你看怎么样？李氏夫人是千恩万谢，你看哪国都有好人，说那打起仗来那对立面就一个好人都没有，那也不能，既然这话不能这么说，这叫各为其主，那个人品不一定是最坏的。就这么的，李氏夫人回去了，感激的不得了，天天烧香。金兀术心就这么细，一看他们都是汉人，吃的住的穿的跟胡人他不一样，自己是契丹人胡人，所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你们穿汉装啊，怎么随便怎么来，不必改换服装，吃什么你只管交代，我这块派人给做，婆爹丫鬟婆子老妈一色都穿着汉装，他看着舒服。而且李氏夫人住的那个院使用的东西都是按照汉人的习惯，不强加任何条件。孙静夫妻也住在这儿，虽然说二品官领着这个俸禄不当差，他的任务还是服侍李氏夫人，太美了。光阴似箭，一晃就这么多年了。后来这个孙静就发现金兀术有很多超人之处，要怎么叫伟人呢？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，而且他家里有些秘密的事情孙静也知道。人呢、人就有七情六欲，人都有私心，神仙还有呢。吕洞宾是八仙之一，那么高的道行，结果吕洞宾还戏牡丹呢，也没修炼的太好，何况是人呢？关于金兀术私下的生活，什么妻妾成群，那都无所谓的事儿，不影响他是顶天立地的伟人。就这么的，他也了解不少事，这咱不必细说。等来等去，等去等来，后来来了一僧一道，奉命来保护夫人。金兀术盛情款待，搬到前院养着大和尚，就那大活驴法印，养着侯道爷保护着夫人。今天没想到月亭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金兀术把孙静找来了，你是知情人，你给介绍介绍当初怎么个经过。孙静一听啊，这该到说话的时候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啪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讲述了实情啊，说到痛心之处眼泪掉下来。月亭就在旁边听着，后来这一听，这是真的。看着亲娘双腿都颤抖，嗓子眼咕噜咕噜，最后终于叫出一声娘啊，母亲，一头扎到李氏怀里，娘儿俩抱头痛哭，人们都在旁边看着。金兀术在上面坐着，频频点头，鼻子一酸呐、也掉了两滴伤心的眼泪。那胡人什么人，他都是人呐，人就有七情六欲，目睹此景倍加伤感呐。最后金兀术把手绢拽出来，还沾了沾眼泪，月亭啊，既然你们母子团聚，本王必有一番祝贺。